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因此我们是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在看这个世界，那我们以为我们 capture 到的、看到的事情，感官看到的事情，我们当然是以为是真的嘛。好啊，但是呢，其实赛斯一直希望打破我们的观念的，就是这个世界它只不过是道具而已。好，所以它叫伪装实相嘛，哈。因为他在前面两章他有提到，他说，物质世界的任何东西，哈，对内在来讲的话，它是道具。那道具的意思是说，它摆设用的。所以，他提示我们就是说，你用一个最重要的观念来衡量，说他是这么讲，他是说我可以给你们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说。你去分别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哪个是主要实相，哪个是次要实相。好，那什么是主要实相呢？主要实相就是你在任何时候，在至少是三种状态之下，哈，它都是真的，那它就是主要实相。那如果说在一方面是真的，另外一方面不是真的，那就是所谓的道具或者伪装实相。那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说在醒时的时候。你所看到的事情，跟在梦中你所看到的事情，跟你在出神状态你所看到的事情，如果这三个全部都是真的，好，那就是内在的感官。因为我们人有我们的肉体感官，对不对？那内在是不是有内在感官？因为我们谈到我的话，哈，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他告诉我们说，你所谓的我，事实上是内我跟外在自我两个合在一起才叫我。可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当然看不到除了我的物质的自己之外，你看不到任何除了你之外的我嘛，是吗？你看不到我，因为除了我现在的我之外，我根本不知道我一个内在的我，我也不知道有一个多次元人格的我，我看不到这个东西。那其实所有的恐惧跟所有的害怕，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它之所以会让我们这么恐慌的原因，是因为我只看到我这一辈子，我现在感官所看到的我，那我以为这全部的就是这个，所以我尽可能的希望延长我的生命，尽可能不要死亡，尽可能不要发生任何事情，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但是你去看哦，如果说我们假设说有一个东西叫精神经济学，好的。哦，就是我们在做生意，对不对？有钱的经济学嘛，哈。那有没有一个东西叫精神经济学？一个精神经济学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把我全部的精神只有放在我人生的创造上，好，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最能够表现你的能力，而且最能够让你活得最高兴？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是你喜欢的事情，而你所做的事情都有很多的创造性，对吗？所以因此。你等于是一直在，你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你要做的那件事情上，但是什么时候让你的精神经济学出现问题呢？比如说，对女生来讲，你可能要找一份爱情，对不对？你希望有个人可以让你依赖，他能够保证你的一生没有问题。那如果说你把你的精神放在想依赖别人身上的话，哈，那我问你，这个人。你要依赖他，你是不是要随时担心他是不是不要你了？他有没有变心？他有没有每天跟你讲我爱你？他有没有随时在保证他能够永远对你好？所以你的精神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于怎么样？花在于观察他，花在于跟随他，花在于呢去看看他有什么想法，尽量符合他的想法，是不是？所以100个100，比如说你有100块钱的话。大概80-90块钱哦，你可能是花在你对方的身上，对吗？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碰到任何的问题，我今天生命中或人生中产生了一些困难，那我的人生困难发生的时候，我就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有智慧的人说有智慧的话，或者是专家，或者是什么书本能够给我答案，对不对？那你跟随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思考。当你没有在思考的时候，你就没有在用你的精神经济。就他不是一个经济的状态，他都是想要去copy 人家，跟人家比较。那某个角度来看，当我觉得我跟人家在比较的时候，哈，其实你是一点都不爱自己， 为什么？因为你比较的话，那他比你更好，你不是要想跟他拼吗？啊，你就会失掉自己啊。好，或者是说，哎，他比你更好，啊，你想干脆我来崇拜他，那你是不是也一样失掉自己？对不对？好，那或者是说，啊，我跟他学，那他做什么做怎么做，我就学着他做，那你一样没有在思考，你一样没有在做你自己嘛，对不对？那像我们在开车，其实你主要的动力是说我把引擎能够把它烧起来，然后我的车子就往前走就好了，是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你现在身上有100块钱，你就直接就往前走，不断的行动。因为我们在之前谈到那个赛斯说的那个三个两难之举，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行动会把你现在的位置提到跟现在位置不同的位置上。好，那所以赛斯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其实你要做的只是行动而已。前几章在这207、208这几章，他提给我们的一些说法是说，其实赛斯看到我们，他并不是看到一个单一的你，比如说他看到温迪，对不对？不是看到温迪，他看不到温迪，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他看到的是一大堆的温迪，就所有的温迪的转世，所有温迪的曾经有过的，你的内在外在所有的转世记，他全部看到的是一整排的。好，然后呢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你的内我是在梦中，梦体，就梦的世界里面，你的内我是放在那边的，而你的每一世的转世自己，它就好像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你除非去开那个房间进去，不然的话你永远不知道那个里面是什么，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因此呢，当我们在做回溯的时候，我们打开一个房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哦，原来我上辈子是当厨师的，所以我这辈子蛮会炒菜的。哦，原来我上辈子是裁缝的，所以我对裁缝很有兴趣，也做得很好。但是事实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说法是说，人如果他不是一个单独的人的话，他如果不是单独的人，它是一个复合体的话，所以你才会有什么，你才有做梦的可能性，还有你才有灵感的可能性。因为赛斯在上一节课他提到说，所有你做梦的材料都是你多次元人格的那些信息来产生你梦境。为什么？因为他要做组合用，做搭配跟组合用，那你才有内在的信息可以使用，这样子。好，那赛斯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他在看的是你的动机，而不是你想要做什么。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要爱情，我好渴望有一个真爱。那当你说你要爱情的时候，那个后面的动机是什么？是我没有，我缺乏爱嘛，对吗？那我要赚钱，那你的真正的背后的动机是你匮乏钱嘛？我要谦卑，那意思是什么？是你事实上你自己是觉得自己是不谦卑的嘛？那如果说我现在要谦卑，这个是一个动机的话，那我如果去学谦卑，你怎么学你还是匮乏，你还是那种不谦卑的状态，因为你的目的是为了要得到人家觉得你是谦卑的。好，那所以假设说以动机来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所产生出来的任何东西，它其实是为了自我，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吗？好，而我爱某个人，那你爱那个人是不是有个目的，是那个人能够替你做什么？你爱他啊，因为他很美丽，所以他跟你在一起，你的社会价值高了。哦，啊，因为你这样的话可以有你要的生活，婚姻生活或什么。好，那假如说我今天我要学谦卑，我要学爱，那这个东西后面有没有一个东西，就是我希望别人看我是好的，我希望别人看我是有价值的。那比如说，哦，我很爱，哦，我的佛陀，我的上帝，那背后是不是仍然有一个想法是说，我爱他，所以我得到应有的保障，跟我得到应有的目的，有没有这个东西？那这个后面有没有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有恐惧，恐惧什么呢？恐惧我如果生命结束的时候，好像需要有一个人来保护我。还有呢，再来就是，其实我蛮恐惧。恐惧那个比我更大的自己，好，因为他很有力量，所以我如果不乖的话，他会处罚我，有没有这个东西？ 好，当我说我信某个宗教，有没有说我恐惧我不被保护，或我如果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惨，有没有？应该有吧。但如果恐惧在的话，其实爱是不在的，对吗？所以我之前曾经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其实生命本身它就是 pleasure， 它就是喜悦，它就是创造。好，你就高高兴兴去创造，自然的去创造，你根本不用去担心任何事情，做错也好，做对也好，它其实都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你在看赛斯资料的状态的话，他告诉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假如说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形式，它根本就不是你感官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它其实是一个复合的一个人格的时候，那其实很多的智慧跟很多的内在的希望或内在的期待，它是不可被忽视的。我们常常会想说，我看我的信念是什么，我希望我要得到什么，那你要得到什么，其实你是匮乏什么嘛，所以你很难得到。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我就是一股没有目的没有动机的热情的时候，其实你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是很容易达到的啊。这是赛斯跟我们讲的一些信息，这样子。那而且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哈，当如果说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之所以出生在这个人世间，它就是一个上一层的意愿，它就是上一层的意愿，那上一层希望借着我们当一个能够体验这个世界的一个工具来体验这个事情，对吗？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所以其实你只要用心体验就好。现在重点是在我们没有办法用心体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那什么叫用心体验呢？什么叫用心体验呢？比如说他是我儿子，或他是我女儿，或他是我丈夫，他是我太太，你有没有一个真实的感情去对他？好，就好像当你喝一杯酒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用你的舌尖好好去品味它？当你吃一碗饭的时候，会不会吃一辈子的饭，但是不知道饭的味道是什么？你可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真的细细的好好的去品尝那个饭的味道是什么，对吗？那所以呢，那个 all attention 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在赛斯书里面，你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哈。我有没有把我的 attention 放在我生活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不管食衣住行，不管任何的关系，你有没有 attention 在这上面？可是因为我们会习惯用一种方式，就是我尽量的去让我自己不要花太多的精神。比如说啊，这个食物我知道啊，那个是菜龟，那个是丝瓜，对不对啊？那个是鸡肉啊，我就知道它的味道啊。可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是不是好好去品味它？如果这个人他不是你的先生，不是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女儿的话，你会不会真的去了解他？可是因为他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女儿，是你的先生，是你的太太，所以你会觉得太太应该做什么，先生应该做什么，儿子应该做什么，所以你根本就不认识他，因为他的情绪，他的一切状况，你根本就不会去体验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方式，你是以为一个规则一个规矩的方式在体验他，这样对吗？可是如果说有任何的规则规矩，事实上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去体验另外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符合你的规矩，不是吗？所以你不了解他吗？你就没有办法真的把你的感觉放在他的身上去体验他到底是怎么一个思维方式。那因为你不了解他，所以你做好多的事情他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你误判他的感觉。那所以因此呢，其实赛斯在这个第五册里面，我觉得第五册你有空的话其实可以多看几次，然后把它整理出来哈。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棒的脉络，那这个脉络呢，它真的是颠覆你现在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对周边所有事情的看法，我觉得真的是蛮有意思的这样哈。那几个例子来讲，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复合式人格的话，其实你的梦境当中的那个重要性，它超乎你的想象很远很远。为什么？因为你不过是其中的一间房间而已，你是那个一间房间。而如果你把你的意识，你真的要去体验你的真正自己的实相的时候，你只有用你自己的意识去每一间房间翻翻看，或者是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去用你的问题到你的内在，或者是你的梦体或灵体，去了解那个答案哈。那因此你的创作力会完完全全是不同的。当我们觉得我们人生中完全只是 follow 别人或过别人要我们过的生活，那我们当然就是没有创造力。那如果我们没有创造力的话，我们当然会觉得人生是像行尸走肉一样，它根本没有意思嘛。你只是每天起来吃饭睡觉，但是那个创造性那个喜悦，因为你的思维而产生出来的新的东西的那个喜悦哈，它便没有了这样子。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是进行到第209节哈。他说到目前为止，他跟约瑟讲了哈，他说你已经尽所有的可能性去分析那些梦。为什么必须要分析梦呢？比如说一个晚上你可能做十几个梦，那可是每个梦它其实都一定有目的，因为没有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发生是没有用处的，对吗？他不会白做工嘛，好，上帝没有白做工这件事情嘛，所以你每一个梦境、每一个思维、你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一切的事情，哈，它都有内在的意思，对不对？那问题是我们居然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白天的生活。好，我有很多的创造性工作，我其实是在梦中进行的，啊，比如说我写 slogan 啦，做很多的广告片啦，或者是说甚至是炒菜啊。作曲啊，这些东西其实都很多是在梦境当中得到的。甚至我写电脑程式的时候，我也常常是在梦中得到我要的那个答案。那所以你要教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一起步就比别人强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你要告诉他说，很多资讯他不是在你现在所知识上所学到或拥有的，因为你所学到跟拥有的是已经是别人都拥有的，对吗？如果课本上写的，难道不晓得多少千万人都在读这一本书，对不对？那你要赢人家什么，对不对？可是创造力到底在哪里？其实创造力是在没有自我的地方。那什么时候没有自我呢？是不是梦境？梦境是没有自我，对不对？还有呢，如果说你有一句话很想跟你的伴侣讲，可是他那个人哈，跟硬石头一样，哈，跟厕所里面的硬石头一样，你没有办法跟他开口，对不对？他教你是在开梦中跟他讲，而且甚至在梦中命令他怎么做。今天这个课程，好，那你常常看到像很多在美国很多高中毕业生哈，他们毕业的时候常会请那种催眠师，我就看过。我的孩子啊，哈，请催眠师来催眠哈，就上来的同学叫他表演什么，他就表演什么，他根本不会那些啊，可是他就会，你知道吗？他就会变成那个人，他就会表演那个东西，所以催眠术很厉害，对不对？那为什么催眠术很厉害？因为其实赛斯在这一章里头，他也给我们一个答案，他说催眠术很厉害，是因为。那是内在的行动嘛，你不是有外在吗？啊，你看不到内在，对不对？可是当你的精神浇筑的一个程度，有人引导你的话，哈，那你想做一件事情的话，你不做谁做？内在做，对不对？所以是内在感官，它是内在行动。我们学过嘛，内在感官就等于内在行动，而事实上就是内在行动对外在的物质化。那如果说你不去妨碍它的时候，那么所有的催眠是不是一定会被睡醒？所以催眠一定有效，你相信什么事情哈，那什么事情一定就有效。你相信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一定会变真的。好，那你相信什么样的宗教，这个宗教在你脑海里面跟你碰到的事情，跟你证明到的事情，它是一定是相符合的。不管你今天是基督徒还是佛教徒，其实你会证明同样的事情，就是我这个宗教是真的，而且是活生生的。为什么？因为观察者等于。观察物不是影响哦，是等于哦。而这个观察所等于观察物，这个是被物理学家证明过的。好，他们做一些量子的那个设计的那个，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网络上去找哈。你就单单打量子，然后打 video， 他证明一件事情给你看，他证明什么？所有的原子电子都有意识，那他都在观察你，然后他都符合你的心意在做事情。所以当没有观察的时候，跟有观察的时候是不一样。有观察的时候他是很 直线的在打那条线，那打出来的那个电子枪他排出来的是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可是你不看他的话，他打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是有意识的，这是量子力学他们证明出来，而且是公开的证明出来。然后好了，那我不看他，我装个照相机可不可以？不行，因为照相机总是在观察，你知道吗？当他觉得被观察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行为跟行动跟没有被观察是不一样的。那意思是什么？意思你只要相信什么事情，那这个事情就是你的世界。你相信这世界上的男人都是好人，那你的世界男人一定是好人。如果相信这世界女人都是坏人，那这世界女人全部都是坏人，叫女人都是祸水，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由你的观察点，它会形成你的世界，就是这么厉害。你的观察者等于你的观察物，就是我今天用我的感官所看出来的事情，它因为我的意志的关系会影响桌子、椅子或其他任何东西它的一些物理变化。那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鲁伯跟珍，珍跟那个约瑟，他们开车到纽约很远的地方，几百迈，那他的车子落雨落得很厉害，那他们就下想说，拜托了，那我顺利的到纽约，然后雨都不要落了，就真的到纽约都没有落。好，那所以观察者跟观察物质的部分，它跟你的思维，就是你的观察点跟你对这件事情的认为，它会是一致的。但是那种一致，还是回到我刚讲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它并不是思想，它是你的基本动机，内在动机。因为内在动机才是你真正的思维。好，那什么是内在动机？ 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 我很爱什么，你很爱什么，为什么你会很爱什么？那后面的东西是不是你缺乏什么？那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练习了，就是说啊，我要减肥，那你的意思是你太胖吧？你的动机真正内心里面想的是我太胖嘛，对不对？啊，我觉得这样吃才会健康，那你的意思是你不健康嘛？你知道吗？那我要谁来保护我？那你的意思是你是单薄的嘛？所以那个动机本身，它跟实相的创造它是一致的。但是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一点，所以我们以为说我怎么想就会怎样，是没错啦。但是那个想法有没有办法变成你内心真正的动机？那才是真正的功夫。那真正的功夫是在于把你的思维直接变成你的动机。可是那个东西真的很不容易。你去看，当我说我很爱神的时候，那个爱里面有没有恐惧？如果有，那不是真的爱，那是恐惧。那它是恐惧不是爱，为什么？因为你怕他，你也怕他不照顾你，你也怕他怕将来不上天堂。那个东西，你的真正的动机它并不是爱啊。真正的爱里头它根本就是 pleasure， 它根本就是喜悦，它根本就没有任何说我必须要怕你，或是你会对我怎样，或我需要对你有什么要求。好，如果真正是一个相信生命的人，他对生命的过程当中他是没有要求的，他没有要求。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生活在我的身上的事情就都是最好的。那你说那没有要求，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会少别人一点？不会。为什么你知道吗？就好像我刚刚讲的汽车引擎，它只要燃烧出来，那些全部动力不是在往前走，不然再往哪里去？能量不变定理，对不对？所以你产生出来思维就直接变成能量啊，就直接往前走啊。那没有动机难道会得到不好吗？不会，而且是最好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能量不变定理，当你没有动机就没有什么，就没有恐惧。当恐惧没有的时候，所有的精神能量就是属于精进邪，所以精神精邪它是百分之百被这个实相所应用。那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好啊，很多人像有时候冰山也会跟这样讲说，那不是没有好坏吗？那不是所有的都是体验吗？没有，不是这样的。我们这样讲，就是既然我们的我是内我跟自我合在一起，对不对？那一定有一个内我的意象嘛，对不对？那假如说我的内我的意象很容易睡醒的时候， 那你内我的意象是不是可以一直丢新的意象出来？那你是不是一直在创造，对吗？然后你的生活跟体验跟很多的状态的创造是不是在最顺利的状态之下？可是如果我今天的想法是说，好，我现在做了怎么做都做不好，那我就萎缩在那边。那萎缩在那边就好像你脚上生了一个疤，你一定会怎样，把它抠掉嘛，对啊，你会换一个新的嘛，对吗？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坦白说，因为赛斯思想，你从头到尾看赛斯思想，他都告诉你说，你怎么样去回到自己，怎么样去相信生命，怎么样去知道你自己是一个多次元人格，而它并不是一个很空洞的东西，它事实上是很实际的，让你了解到说，你不是单独的你，你还有很多你的力量是在内在里面去用到的这样子。你尽可能去分析你这些梦，不过很快的，你以一个全新的方式去看他们。因为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一种状况，就是说假如说你花很多的时间去比较你的梦的话，第一，今天的第一个梦跟昨天的第一个梦跟前天的第一个梦，你把它变成它是顺序性的，然后明天的第一个梦它全部都是在同一个状态气象，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人格，好像你的一生，你就发现到说，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发生的事情，今天发生的到明天的梦也会在那个地方发生，后天可能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同样是有效的，就好像我们在住在洛杉矶，那台湾对我们来讲是有效的，因为我们可以坐飞机到那边去，对不对？你的梦中的情况，如果是一每个梦的顺序都同时在做比对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它居然像一个实实际际的一个 reality 实相，它是一个 reality， 而且它是一个人格的生命方式。那因此你就很快的发现自己可以用前期的方式去看它。那第二个梦就跟第二个梦做比对，第三个梦就跟第三个梦做比对，第四个梦就跟第四个梦做比对，这样子你就发现到说真的很奇怪，好像真的还有另外一个时空，就好像他说的开一个房间，进去一个房间，那个房间里面演的好像是电影院啦，你见到这个电影院他在演什么，明天再去看可能再继续演另外一个那个剧情，可是你开第二个电影院的时候，里面演的是不同的东西，这样子，好像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每天醒过来哈，我叫 Charles 就是叫 Charles 嘛，对啊，我不会变别的人，一样的哈。那因为在上一堂课他有提到，他说使用录音机进行梦境实验是比较有效的哈，为什么？因为你不用花太多精神嘛，但是他有提到两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是说，你如果用录音机录的时候，当你觉察到这个梦境的时候，你的行动会直接影响那个梦。就好像我如果知道，我从梦中知道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那个梦是不是直接影响我这一辈子，我现在白天起来的人生？当然嘛，对不对？当然啦，比如说我，有一天醒过来的时候，听到一个音乐，很美很美，然后我就把它写下来。对不对？如果说我能够重新再进入那个梦的话，我把它写下来的这个歌曲，我那个梦既然也知道，因为这是两边相对的嘛，所以这些调查也包括所有系统进入，所有有系统的进入并检查意识的各个层次。我现在只知道我白天的意识层次，对吗？可是我们的意识有很多不同的意识层次，如果你实际上去做一些调查，你会很容易发现，它是有系统的去检查它的话，会发现你的意识有各个不同的层次。如果这样讲好了，你真的做了这个实验了，而且你真的发现你的每个梦居然像一个连续剧或故事一样，那你发现到你有很多不同的意识层次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你现在只是听我说，只是看赛事书，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真的发现到我的意识层次既然是一层一层的，而且这一每一层当中都有联系性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想法？我可以保证你这一辈子所有的思维方式全部被改掉了。你看人生的方式绝对不是现在这种方式，绝对不会是的。好，那什么自傲那些全部都没有了，你要自傲什么？好，那什么自卑也全部都没有了，什么委屈啊、痛苦啊、难过全部都没有，因为你知道好多故事同时在进行。各位了解我意思吗？它是好多故事同时在进行，所以在前面的这部分哈，他花很多的时间在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去让你自己了解哈，其实意识是有各个层次的。既然人格是多次元人格，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心理学早就知道了。一个比例，那是美国的一个例子，就24个人格被发现，对不对？他完全24个完全不同的人在同一个身体上，所以本来我们就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各个层次的一个人格。那现在问题是说，如果这个全部都是你的话，而且你的内在，你的内在的主体，它事实上在梦体上，在梦的世界里面，而如果你随时都可以进入梦境的话，那么是不是意识是说你随时可以把你的意识焦点移到内在去找所有 你所要的资料？天哪，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意思是说你有一个心灵图书馆，你有一个心灵宝库。好，你要什么东西，你要什么资料，你要什么灵感，你要什么创作，你要什么 intuition 直觉力，好，你随时可以在内在去找出来。因为连着你的哈，是有各个很多很多的经验跟知识的自己，而这样的一个组合，它才真正是一个创造力的来源的。去想想这个情况哈，去想想这个情况，各位，你去想想这个情况，原来，我以为的我自己，它不过是像一个焦点一样。什么焦点呢？比如说像手电筒在照，对不对？我今天照到这里就是我，我今天照到那个地方又是另外一个我，我今天照到这边就是另外一个我。你的意识焦点在哪里？你所过的生活是哪里？好，另外一个比喻是说，就好像一个整整的钢琴键，你今天敲到哪个键，那个键就跑出那个声音。好，那我现在是一个完全能够操纵键的人，因为我现在是有一个物质生命，而这个物质生命它拥有内在所有的各个各次元的人格跟它的转世经验跟它的所有一切的话，那你怎么去操作它？这是不是精神经济学啊？那这个比你去做什么生意或怎么样去投资可能它更有效，因为你完完全全知道怎么样用你的精神在内在去缩形，去找到你应有的资料，然后对内在做结合，而且生死对你来讲早就超越了。因为生死既然时间都不存在，对不对？那只是内在意愿，对不对？那你到底在怕什么？我们希望安全，我们希望躲避，我们希望保障，我们希望被爱，但那个东西全部都不需要了。各位，你了解我意思吗？它全部都不需要了，因为你就像一个钢琴的键一样，你像一个意识焦点。你看，你白天的时候变自己，晚上在任何时候你可以移到意识的任何一个角度，只是你没有觉察而已。如果你有觉察的话，你知道你不是你，但是你知道白天的你吗？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那个地方是谁。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是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却是一个只是一个意识焦点。我的意识焦点移到哪里的时候，我会就变成那个那种形式跟那种状态跟那种人。而我拥有那个知识跟经验，那对人的看法真的是 totally 不一样。你绝对不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安全来过生活，或者为了生命要长一点，不是，根本不是，完完全全不是。 因为你有各层次的自己，而时间既然不存在，那你现在等于是结束，你也现在可能是开始，而任何你的结束它都会变成下一个层次在启发，那你的现在的这个结束的自己它却拥有下一个状态，而这下一个状态进入物质世界，那你既然可以从这个物质世界的自己当中去得到你要的经验，去思考这个图形跟逻辑，真的我觉得它真的可以让你完完全全超越你自己，超越时空，超越一切的状态这样子。好，那他这里提到，他说自我催眠将可以让你发现哪些经验是意识的各个层次以及出神状态所共有的。当我是进入一种自我催眠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刚不是在提到赛斯告诉我说，我能教你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到现在为止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是你去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主要实相，什么是次要实相。那在上一节课他提到什么是次要实相，比如说地心引力是次要的，它是假的，为什么？因为出神的时候可以飞啊，灵体出雨的时候也可以飞啊，你睡觉的时候明明看到自己在下面，你是飞上来啊，所以那没有地心引力啊。时间是假的，时间是幻象，而这个呢，所有的科学家、所有的物理学家、所有的量子力学家都在证明时间是假的。好，时间是个幻象，时间跟思考有关，你思考它，所以你觉得它存在。如果你今天不思考它，当你没有思考的时候，时间是不存在的，对不对？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当你做梦的时候，你可能20分钟的梦，你觉得你过了一生，对吗？那另外一个，爱因斯坦的理论是说，你跟你的爱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一个钟头好像是一分钟就过了，对不对？可是你在听翘子上课，一个小时好像一天，好难熬，是不是？所以时间是没了哈，都笑啊。所以当自我催眠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刚刚赛斯讲到三个嘛，一个是时间是幻象，然后呢？地心你是次要实相，不是真的。另外一个老化是次要实相。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呢，你白天的新陈代谢跟晚上睡觉时候的新陈代谢不一样。好，男生的话去检查胡子就好了，你白天的胡子长多长的速度跟晚上睡觉时候长多长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你去看看这些东西，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嘛。那天我在跟张大哥提到一个问题，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在做生意的，开工厂的，我如果开一个模子的话，这个模子假如说我现在做个小型的麦克风好了，那今天要造个3倍大的麦克风，我要怎么样重开模啊？这些都不能用嘛，全部都不能用，对不对？全部要溃掉，对不对？那我问你，你从小长大，像我们小朋友的肝，他的肺，他的肝脏变大的时候，他有重开膜吗？有吗？没有啊，他就按比例长大啊。那你就按比例长大好像也应该，对不对？但是对我们做工厂的来讲是觉得不应该的。为什么？你去看就好了，你去看那个贝壳，或者是看那个瓜牛，对不对？那个小瓜牛这么小，但是后面是不是有一个背？可是他背并没有丢掉。它怎么长，是不是它瓜牛的壳就跟着大？这根本不可能啊。你们有没有做工厂的，你去想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对不对？小瓜牛跟大瓜牛它壳并没有移掉。那它怎么长会变成它是均匀的，会变成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一样的小小的小朋友的翘齿跟大大朋友的翘齿。他的头发，他的眼睛，他的一切，他都没有把它拿掉。但他是按比例成长，对不对？怎么会那么好玩？这样了解我意思吗？这难道没有内在智慧吗？因为这个在以我们在工厂在做模子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把小小放大，那 那你大的时候那个小的部分，原来的部分它怎么会不见了？它怎么会变大了呢？扩大吗？你去思考这个问题，你会觉得天哪，真的是这样哎，你知道我意思吗？哦当我们在意识在各层次或出神状态的时候，这些经验该被检视以及找出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条件。意思是说，什么叫主要，什么是次要？主要是你的内在的意愿、目的、感官、内在感官、内在目的、内在行动，这叫主要实相。那套一个宗教术语，就是神的旨意啦，这样可以吗？你有没有听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那是内在目的啊，是内在的实相，是内在的条件啊，它是主要条件啊。那什么是次要条件？你的条件，你是内在所创造出来希望去体验的那个部分，对不对？那如果是你的经验、你的一切的话，那算是次要条件啊。哦，那次要条件是假的啊，那主要条件才是真的啊。所以在上一节课我们不是提到说，当他是在人生经验有了，可是内在根本没有，在梦中没有，那就它就不是主要条件，它是次要条件。那反过来，梦中有了，白天醒来根本跟你无关，那仍然是次要条件。因为为什么？因为那可能是空炮弹，可能是演一演然后就算了。有没有一些梦根本跟你无关的？有吗？所以什么是主要条件？主要条件是主要意愿，是内我，应该是你真正的我。或者是这样讲好了，当我们过世之后，我们在投胎之后，我们就变成他那个投胎这个人的内我的一小部分，对吗？因为我们还有继续往后面有更大的部分了，但是 他是最接近的那个部分，这样子。那有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们很喜欢，尤其我们当人很喜欢比大小跟高下，说哦，这个神比较大，那个神比较大，这样子。其实根本就不是 高下上下的问题，因为它如果是个层次关系的话，赛斯有跟我们讲，尤其像真跟罗伯真罗伯兹他提到，他说我接触到赛斯，我还稍微懂他在讲的意思，或者是现在我们看也看不懂，对不对？他说如果你接触到赛斯第二的话，他讲什么完全不知道，而且根本就是机器语言，而且他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因为他离你太远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如果你去看《灵魂永生》第十九章，他提到我们意识的脑波的状态的时候，他也跟你讲说，单单阿哈波 A 就有 A B C 嘛，好，那在上一层还有 A B C， 所以总共升起来的话，你只要仔细去算，它有16个不同的意识状态。意思说，你的脑波往下叠一点，叠一点，叠一点，叠一点的时候，你其实在不同的世界哦，比如说。当最浅的那个部分的话，你可以医疗别人的身体，你可以医疗自己的身体，你可以去改变所有的状态，那是因为什么呀？你很接近物质世界。可是如果越往深的话，那个他说跟人类文明有关，跟地球有关，跟世界的形成有关，他们只关心那个部分。 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像说网络工程师好了，我最高级网络工程师，我根本不去管它，我主要是看网络的结构、网络的状况，对不对？可是如果我是更往 detail 的那个工程师的话，我可能是比较看说，哎，你这个 email 写的怎么样或怎么样，大概是属于那样的意思。所以它并不是高低的问题耶，可能越接近我们的人，他越能够指导我们跟教我们，因为他对我们的事情比较知道，他对我们人类的经验比较了解，而我们跟他的接触也比较有同感，因为他知道我们，我们知道他。但是如果他离太远的话，那就很难，真的很难哦。因为所以你如果看那个心经，他告诉你说，观自在菩萨，一个人很自在的时候，行深意识就会深下去，对不对？般若波罗蜜多时就会跨到彼岸去，然后这个时候不要再深了，停下来，叫做照见五蕴皆空。你要停下来往前看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继续往深，继续往深的话，因为我们有时候做梦是啪一下就到很深里面，就睡很着，对不对？所以你对比较接近物质的那个部分的话，我们比较不知道。所以最有用的梦对人类来讲，是睡 将睡未睡，将醒未醒，那两个部分它是最有关系的。好，将睡未睡的时候是因为你的意识刚离开现在这个层次，然后比较上去一点，那个时候你看得到所有现在的部分。你越往深的话，你那有那么大的精神力量啊，你无法去观察后面下面的那个部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会得到一种你看到但是不知道的那种状态。那将醒未醒的时候是你已经要回来了，那这个时候你也比较接近物质世界。所以将睡未睡，将醒未醒的时候，它其实对人世间的问题的解决跟答案，它会是最有帮助的时候。还有呢，如果你要跟你的关系人，你很想跟他说些什么话，尤其那个不听话的儿子，你想跟他讲些什么话的时候，不是很深的梦，是也是他将睡未睡，将醒未醒的时候最有效。他刚睡着没多久，那个时候你跟他讲的话会变成他潜意识的一个指令。那或者是他快醒的时候，你跟他讲的话也是一样啊，先生太太都写起来了嘛，如果你要跟你先生说些什么，他叫他乖一点，少喝点酒，也是将睡未睡，将醒未醒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效的，叫他钱要多拿回来，那也是那个时候比较有效啊。这些不传之秘都跟你们讲了，所以意识既然有层次，那你的脑波既然有层次的时候，是越接近物质的那个部分对你最有帮助，最能帮助你这样子。他说我会给你一些资料的指引，可是大部分还是你自己要来做，因为他跟你讲也没用，你也首先你没有练习，你也不知道嘛，你必须要自己去练习。哦，原来真的有效。他后面有教你一招啦，比如说你要跟你先生讲什么，要看看这个讲话到底有没有真的有效，你要有实际的指令，礼拜四四点回来看我，假设这样讲，那他礼拜四莫名其妙四点跑回来， 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有写下来。好，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是真的有效，没有效就不用讲了。那如果是真的有效的话，坦白说，你去应征工作的时候，可不可以先下个指令？老板，录用我哈。我去的时候，你看到我就要跟我握手哈。你知道吗？这既然催眠术有效的话，其实这个催眠术它其实可以应用在一种传递信息的一个更有效的方式，它并不一定要透过语言哦。你跟狗或猫或任何其他动物，你不需要透过语言，但是它知道你的意思，对吗？因为它听不懂你的话，可是它仍然是在意识当中，它是相通的。我会不会讲太快 ？OK 啊，Wendy 可以吗？所以他说其实在很多地方他都会这样讲，他说我给你资料了，你自己必须要自己来做。我常常也觉得我写很多赛事书啦，那也看很多很多的书，可是我是觉得我真的自己做的太少了，我真的也是要自己下去做呀。我今天就改变了一些做法了呀。他说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探测意识的实相，除了让一个人格穿越到向他开启的各个意识层面去，并以一个让他可以保有并应用他这些内在旅行当中获得资讯来进行。这句话你说很重要，它就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已经教你了，既然有多次元实相，而他看到我们的就是一个复合式的人格，那既然人是多次元的，只有让一个人的人格能够穿梭到对他开放的各个意识层面，那什么叫做对他开放的意识层面？他在上一节课已经教你了，你第几个梦，每一天的第几个梦，它就是一个意识层面。人间是不是一个意识层面？因为你睡着就不知道自己，对不对？就那么一秒钟你睡着以后，这边在敲锣打鼓，你不知道了啊。你明明牙痛，你睡着不痛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是一个意识层面嘛。一样的是你自己，一样是你的肉体，一样是你的肉身， 可是当你睡着以后，你就不知道了，对不对？你看不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嘴巴闻不到，嘴巴不是闻到，鼻子闻不到，对吗？那所以既然有很多意识层面，如果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真的探测到了，真的有很多意识层面的时候，你会说一句话 ：“Bingo， 我没担心了。”我也不在乎了，真的。好，因为你真的有很多意识层面，那怎么样能够让你用？他说最好的方式不是我教你，而是说让一个人格自己去穿梭。好，梦中他就会穿梭到各个开放的意识层面，每个梦境都是。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你说那我怎么知道第几个梦属于第几个？我难道会记得住吗？好，今天的第七个梦，明天的第七个梦，要是同一个。第七个梦，那你怎么去记得？那在上一节课他是提到说，你只要睡觉之前暗示自己说我会记得前面五个梦，那第五个梦的时候我要醒过来，但是我要记得这前面五个梦，很奇怪你就会记得住。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比如说你告诉自己说明天六点钟我要起来，然后你也没设闹钟，准六点起来，有没有？有，一定有。我就很多次，对不对？所以那个暗示本身哈，就是你跟你的内在做 request。原来你有很多的内在自己，而你可以 request， 你的 request 完全会被听到，而且完全会被执行。所以当你 request 说我今天晚上做梦，我做到第七个的时候，我醒过来，然后呢？我要记得所有七个梦的内容，然后他就很准确的在第七个梦醒过来，然后前面六个就会记得住。那有很多人是说我从来做梦都不记得，我一个都没有。有很多人跟我讲说我从来没有做过梦，当然不是嘛，对啊，当然不是。好，那我在这里顺便回一个网络的朋友在问我的一个问题，他是说。他做梦好几次都做同样的梦，比如说他打这个计算机，然后每次打都数字会错误这样子。其实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你在梦中的时间、地点、位置、做法，它如果一直凝固在某一个部分的时候，那个就是你的意识正卡在那边过不去，而它在提供一个信息，你最好去自己去感觉它了。你问别人也没用了，因为你也不会真的跟别人讲实话，或者是你要讲实话你也讲不清楚。因为当我要表达一个意见给对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我会先掩饰再表达，你一定要把他讲的是他听起来的话不会责怪你，然后或者是听起来他会觉得很赞许，常常会这样的，我们常常会这样的。我们连真正去讲一个内心的话，就算你跟闺蜜讲话，你讲到某些重要字眼的时候，你还是会把它隐瞒一下，对不对？你不自觉哦，你不是故意的哦，但是你会把那些部分会把它隐藏下来的。那你去旅行到你自己的各个层面，然后去保有并运用这些旅行当中所获得资料来进行，那这样来讲的话，你就能了解那个复合性的自己是什么样的自己。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只看到，比如说我叫 Charles， 对不对？我只看到 Charles， 那我可能担心我现在年纪大了，或我担心怎么样，但是假如说你知道你是个多层次的自己，而且你有很多意识的层面，然后你去旅行它的时候，你可以运用并保有这旅行中所得到的知识，那哪有战无不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道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用的是奥博偷看的，对不对？那个、台大校长李士成他曾经讲过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台大状元满婚，然后他就很不可思议问他说：“啊，你怎么可能这么好？”他说：“因为我在梦中看到所有的答案， 所有的题目，然后里面的答案我都，就题目跟答案他都看到了，啊，这样去考就满分啊，啊，这个不是奥博吗？但是人家有这个能力，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我都已经能够对我的内在层次做缩形，能够得到资料，而且时间又是方向，我就知道下一步是什么的时候，那你要用的奥博真的很多哎、欸，你都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啊？时间是幻象哦，你在其他层面的时候，啊，像张大哥，我们看那个七分钟的那个影片，对不对？他说在第四空间的时候，根本你们前面的那个时间，我根本可以穿错，那所以你后面的结果不是都知道吗？是不是？那这样的话，请问你的人生会有什么问题？你只有创造而已啊。好，所谓的创造的意思，坦白说，回过头来，它仍然是内在旨意啊。好，它仍然是内我他想要做的事情啊。那如果说内我跟外在的自己，它的睡醒的方式是非常的顺利的时候，那它内我会不断丢新的挑战跟新的方向给你嘛。然后你的人生会非常充实，因为你没有一点力量是靠别人，你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愤怒，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抱怨。当你有愤怒、有抱怨、有比较的时候，你真的在浪费你的精神、经济能力了。你等于把100块花到其他地方嘛？你今天，假如说我今天看抱怨别人的话，我大概剩下的精神没有多少可以真的去思考了。那有没有一个状况，就是我完全能够思考呢？你用很多别人的知识，你一定没有办法思考，因为你是用人家的知识嘛，对不对？你用人家的规则的话，那你一定没有办法思考，那因此你就没有办法真的用到内在的能力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如果有更深入去了解的话，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有用了。好，那下面他提到说，人类的人格的潜能，并不是像剖开坚果来看里面是什么来检查，它必须要经过你去每个实相去探测，然后了解到你各个层面的状态，并不是说你可以像剖开了一剖哦都看得清楚，没有办法这样做哈、哦。但是梦的实验却是活生生的，你的确可以用梦来做很多很多各次元人格的一个检视，好、哦，那而且梦的实验呢，它是一个进行中的行动，所以到某一个程度，它是不可被捕捉的，而我们还是要捕捉足够分量以达成我们的目的。梦的确是很难让你捕捉，所以你每天醒过来，你随便问人家说，哎，你晚上做什么梦？啊，这梦对你有什么好处？啊，给你有什么意知或提醒？他说有啊，我也做梦，但是我都不记得，哎，是不是？一般我们都不记得嘛，因为不记得才是正确的嘛，因为你如果记得的话，你没有办法过今天的生活嘛，不是这样吗？所以像教小朋友，你最大能教他的就是怎么样用他的梦境去做他的创造力。因为我本身也是在教创造力方面的，想象力方面的，我自己的话，我利用很多梦境，或者利用很多想象力，好，那这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你一开始就赢人家了嘛，你一开始就赢人家了。那他这里提到，他说哈，虽然不能捕捉，对不对？但是用赛斯的这个方法，比如说我记得多第几个梦，然后每个梦跟同不同天的那个梦来做比较的话，可以捕捉到足够的分量来达到你的目的，发现你的确有其他的人格层面、哦、而我之前给你的暗示经过练习之后、哦、让你能够自动的醒过来，并将梦境录在录音机里面，这个是很有用的。他提到说，你用一个录音机，然后你暗示自己说，我到第七个梦 醒过来，哎，到第七个梦醒过来，但是在七个梦前面的每一个梦我都没有醒，但是在没有醒的时候，我会抓录音机，然后把它录下来，但是我不知道，我让它继续睡觉。啊，他说，你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这是可能的。好，这是在上一节课我们提到的内容，这样子。啊，他说在不醒过来的情况，或者自动醒过来的情况，能够把你的内容录到录音机里面，但你们的记录必须小心的被保存。好，他们可以作为鲁伯很多书的素材。你看哈，鲁伯主要是写书，他写诗写书，好，你去记梦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素材。那一样的情况，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可以从当中得到很多素材？所以这就是秘诀啊。可是我们好像很少人这样去运用了，啊，就算你用一点点，就算你只有用一点点，你会发现到你跟一般人是 totally 不同，你会处在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率的创造的一种状态。他说：“我也建议你们哈，认真考虑睡房的设置，使录音机能够启得，方便启得。假如有需要的话，可以使用非常昏暗的灯光来当实验持续进行。也就是说，自动的在黑暗中开启跟关闭录音机。啊，他之前他也提过了哈。他说我也先前也提过，训练你自己在睡梦中做这些事。”然后你对我们透过这些努力所收集到的多少资料还没有概念，而这些梦将会被用于审核许多元素，而有些是你熟悉的，有些是不是的，哦，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做，还没有做过，我们不知道它是超厉害的东西，但如果你真的愿意去做做看的话，他说我们现在对这些东西我们真的没有太多的概念，但是如果你用这些当作是元素，而有些是你不熟悉的，这些部分的话会对你来讲是非常非常有用的。那在上一节课他也在提到说 哪些梦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像颜色很特别的那个梦很重要，因为它不是在这个物质世界。还有呢，不认识的人跟不认识的地点，那个很重要，因为它是在上一层的地点。好，那所以他的一个观念跟我们的观念不太一样，我们可能都会记跟我明天的生活有关的，啊，跟我现在生活有关的信息，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啊，比如说我怎么样碰到我对我有帮助的人，那可能对你是有关的，可是假如说以前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反而是那些你不熟悉的东西是对你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不熟悉的事情就表示你平常都没有在注意的事情，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比如说我喜欢，比如男生看女生的话，他就可能就看某些部分嘛，啊，女生看男生就看某些地方，可是呢就男生看的那个部分女生是可能很少注意到，女生看的部分可能男生很少注意到，或是你喜欢什么颜色，那么你进去一个房间你看到的都是那些你喜欢的颜色，啊，或你不喜欢的颜色，这个部分比较能够抓住你的注意力。可是有些东西它在旁边你看不到，那看到有什么好处呢？看到的话是不是你的意识会拓展？因为我现在都只是交出了这一点，那现在这个一点就是我的人生的主要课题，对不对？那可是答案就在旁边，那些东西是你平常没有注意到的，而那个部分呢，真的就会是你的意识的一个很重要的拓展。所以你透过这些可以收集到很多你还没有的概念，好，然后呢，在梦里面履行的行动，特定的地点，好，或者切划特定的地点， 梦发生的时间，好，在任何梦里面穿梭时间的移动，情感的内容，表层心理的内容，梦里完成的工作，熟悉的对谈之人，不熟悉的对谈之人，那梦与过去事件的关联，梦与睡前事件的关联，梦与未来事件的关联，在睡眠中都会给你信息。所以你看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可以自己整理一下哦。这些东西对你来讲都会有一个新的信息。好，他提到说，你在梦的特定时间跟地点，或者是没有特定的时间跟地点，你把它记下来哈。那梦发生的时间，或者是在梦里面穿越时间的移动，情感的内容，表层的心理内容，表层就是你现在直接的感觉，没有去谈到你内心的一点，就直接的感觉。那梦里面完成的工作，比如说我在梦里面，很多人是说在路上捡到钱，哦，那到底是捡多少，算一算吧，开玩笑哈。那你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人，跟过去的事或者睡前的事情相关，或未来的事情相关，他其实都在梦里会给你信息，哦，所以当足够的梦被收集以后，他们以各种方式会被分类，然后你将会发现，我相信某些梦是随季节变化发生的。你知道，在文明还没有开始之前，会这些技巧的人叫什么？叫做国师或巫师嘛，对不对？因为他做梦，他可以奇梦，他可以在梦当中去得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这个资料嘛，对不对？但他并不是没有，他并不是没有次序的，他会暗示自己，然后在里面去知道说啊，里面以后会生什么事啦，然后他会注意到所有刚刚提的那些什么熟悉不熟悉啊，齁，然后跟某些事件有关啊，他等于是一种信念嘛。好啊，有这些信念的人，这么简单的信念的话，齁，其实它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的来源。如果说你今天生活在当今的现在世界里面，然后你不会去网络搜寻，不会去 Google，那会不会差很远？应该蛮差很远，对不对？你先跟我讲什么，我只要网络一查，我就知道是什么了。我昨天要开我的车子，车子打不开，然后后来我就用 key 把它打开，就警铃大响。那我就发现我的电池没有电了，就 Google 一下电池的 key， 哎，他就告诉我怎么去拆开。我2分钟就把它拆开换了，就以后就可以用，对不对？谁教我的 ？Google 教我嘛，姑姑教的呀，姑姑教的，要什么事情都要问姑姑啊。那一样的情况嘛，那你在实际的人生当中，你有什么事情会找 Google， 对不对？那其实还有一个可以查询的，就是 Google 找不到去找梦境梦中的 Google， 这样。但是坦白说哈，去做看看啦，因为纯粹只是知道了，好，知道这个信息，那对你到底有多少用处？好，但是既然这么重要，比如说它可以真的让你知道你的各个层次的自己，起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去试验看看，然后真的是这样的时候，坦白说，整个人的观点是会totally不一样的。我们就是因为太相信知识，但是不相信实际的操作，好，或者是把它当知识。梦有的时候会跟季节是有关的，为什么呢？你去想嘛，连季节是不是内在自己创造出来的嘛，所以他的梦的状态会跟季节的状态也是会有发生关系。他说你在梦里面感知到的空间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也是一个他的讲的一个重要秘诀了。 我们在梦里面哈，我们大概都不太有空间感。我只梦到，比如说我看到，田野的稻米，啊，或我看到一栋房舍。但是如果说你有空间感的话，你会注意到这个整个空间的状态。也就是我说的，不是 concentration， 是 all attention， 就是你在梦中的时候，你在梦里面去注意所有你梦中观察到的更仔细的东西，哦，就好像一个忍者一样，哦，你不是观察现在走路的行人，而是你观察这个环境的，十尺见方的所有的发生的事情。那你在梦中，如果你开始有一个空间感，而你对空间给特别关注的话，哦，他说例如你只是注意梦中有活动在发生的地方，还是有注意到更外围的空间。要是我的话，我大概只有注意到发生的地点吧。来，我们如果请各位来描述你昨天或者是这几天做的梦，你大概只会描述你发生的事情的那个地点，对不对？那有没有办法把周围的环境再形容更清楚一点？有这种能力的人请告诉我。你做梦的时候，你大概只在记得我梦中梦什么，对不对？那有没有办法在这个梦里面把这个空间再拉开一点？你有是吧？那你好厉害，因为你知道，像那个七分钟他不是提到吗，哦，在一眼的时候你就一条线无法表达，对不对？二眼的话你可能可以画很多图，对不对？那三眼的话我就可以看到状态嘛，哦，那如果到第四空间的时候，那就根本就漂亮到不行嘛。那一样的，在梦中的话，如果你只记得发生事情的那个地点的话，然后你没有办法去观察发生地点的其他的，空间的话，哦，那实在有点可惜，哦，他说你将会透过暗示带来一些，带着一些意图到梦中，然后你就能够拓展你一开始就能够觉知到的梦境空间。你是单独的一个片面落在这个梦境里面，还是你到梦境里面能够知道它整个梦境的世界？欸，这不一样，对不对？很不一样嘛。所以你有这种带这样的意图进去的时候，你就能够去尝试扩大哈，一开始觉知到的梦境空间。换言之，你可以延伸它，而这个探索一直会以寻找主要实相跟次要实相是有关的。我们要找主要实相跟次要实相，为什么要找主要实相跟次要实相？因为次要实相是道迹，是假的，那主要实相是内我的真正意图。那你要知道内我的真正意图，你在空间的修行上就不要只落在一个点上，就是我在梦中所发生的事情，然后把那个空间把它延伸出去，那这样你才有可能知道，哦，原来那个东西它是一个世界嘛。这样的话，哦，有的时候看来很明显的主要实相，哦，但是因为初审状态实验的结果才发现它是次要实相。因为探索这些次要实相，你的心理时间的实验在未来也会对你会有帮助。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们要查一下到底什么是你的真正的我，他所要做的事情，哈，有时候初审状态的结果会比较容易知道，这第一个了，哈。第二个，在心理时间的实验当中，哈，也是会有帮助。所以我们应该尽其可能的使用我们的肉体感官达到超越正常状态的程度。这就是我记得圣经是有一段这样的一个经文，就是那个十个童女，五个童女 有灯火，另外五个童女是没有灯火哈、哦。意思是说，你要接近天国啊？对啊，十二个是吧？十二个，随便嘛，十二个也是可以的。
十个了
、哦、那为什么十个？因为它其实是讲眼耳鼻舌身嘛，你的六五种感官嘛、哦、那你要这个感官随时保持警觉，即便说你在梦中的时候你也要那个、空间感要把它拉开。那在圣经里头谈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是说天国好像是，天国好像是什么？天国好像是你要随时保持警觉，你 才可以看到天国，可以接触到天国。那这个警觉的意思呢，就是你的意识的灯火它是随时要亮着的，保持警觉啦，你的感官保持随时的警觉，就是我说的不是 concentration， 是 all attention， 你随时保持所有的警觉。因为我们都只会关注我们所关注的事情，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你今天保持警觉的话，你就知道哦，原来神的旨意是什么。哦啊、如果在梦中你保持警觉，你说哦，原来内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如果哦，原来他的目的是要做这个，那有的东西是假的，因为那个是你自己所想的；有的东西是真的，那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因为主要的目的跟次要的目的来比较的话，次要目的它只是个工具嘛，那可是主要的目的它一定会睡醒，对不对？那所以为什么说你要倾听神的旨意？因为那是主要目的啊，那是内在目的啊，那是你必须要做的啊，那就是你出生的目原来的原因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今天不保持整警觉，或者是说你在梦中你不保持警觉的时候，那都等于白会啊，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所以你就你用这种方式可以发现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啊。那因着这个探索哈，然后你的感官就会变成一个超乎一个正常状态，你随时都在警觉状态啊。而这些探索将容许你去探测有意识的醒时状态。你醒过来的时候，这些探索也容许你去探索你现在的状态，然后沿着你的感官以便能够往物质实相更深的地方去探测。假如说神有一个探测器，然后这个探测器一点都不敏感，然后它会怎样？丢掉再买一个嘛，对不对？呀，那所以我们如果说随时都很警醒，那我们心里面所谓警醒的意思是我们心里面没有任何负荷啦，没有恐惧，没有担心，没有害怕，没有抱怨，没有这些东西哈。那你的心是全部的警醒，那在全部的警醒的时候，那内在的旨意跟内在的想法是不是你很清楚？好，那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去探测物质更深的部分，不然你根本探测不到啊。他说这的确是像一个雄心壮志的计划，我们该像往常一样以缓慢但稳定的步伐前进，而你将在过程中改变，因为每一个参与的行动都会改变了你。那我该附加的是往好的方面的改变。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向物质更深的部分去探索的话，每一个参与的动作行动都会改变你，而且是好的改变。那虽然可能是步伐是稳定但是缓慢，但是没有关系，他就会往好的方向去进行这样。然后你将会学会处理主要实相，而以此同时也肯定次要实相。就是我如果知道哎这个原来是神的旨意的话，那我在处理，我主要是处理主要实相，但我也知道什么是次要实相，但是我也不会去否定它啊，因为次要实相也是有它的目的嘛，好，所以我也是肯定次要实相。所以把凯撒的东西归凯撒，所以上帝的东西归上帝，所以尘土的东西归尘土，那你把它弄清楚，哦，这原来是上帝的意思啊，这原来是我的意思，哦，所以有主要实相，有次要实相，啊，这个主要实相跟次要实相，你必须要去探索。 那假如说你能够去探索，你甚至在你意识醒的时候，你还甚至可以往物质实相更深的部分去探索。好，所以坦白说，并不是很多人讲的，就是说啊，反正日子过了，这样就好了，哦，那好好也没关系，坏也没关系，都是体验。没有了，不是这样子的，哦，因为它事实上是你有意识的让自己的警醒度提高的时候，超过正常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往物质实相更深的部分去探索。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把凯撒的东西归凯撒，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哦，啊，尘土的东西归尘土，啊，物质的东西归物质，这样子。啊，但是呢，这些计划都是有相关的。怎么相关呢？它会帮助你们写作、绘画或任何的创作，也将极力加强你们在其他领域的能力。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以为其他能力是从外面学来的啦，或怎么样，他说这里不是的，他告诉你说，其实你只要知道你的各个层次的意识状态，只要知道主要实相的目的，那他就能够直接的增加你的各方面的能力的。所以你们要以谨慎、精准但稳定的步伐前进。好，然后呢？你一直都会在受控的情况下，且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结束的时候，你应该可以从任何意识状态穿梭到其他意识状态再回来，而这当中完全的截肢你的本体身份。好，其实这句话他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们都一直会在受控制的状态，所以你也不要怕失控，因为你的内在或者是神性，它永远会在保护你控制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到一个不是很长的时间，当它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任何意识状态穿梭到其他的意识状态，然后再回来，然后在其中你知道自己的本体身份。因为只要你知道你的本体身份，那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好，所以这是一个本体，这是因为本体身份是依靠主要实相的。好，我们说的主要实相就是本体身份，那本体身份某个角度来看就是一切万有，或叫你叫神也没关系。好，因为主要实相也是一种行动，主要实相它是一种行动没错吧，因为它要遂行一件事情，所以它是一种行动，而所有这些都将导致一个在任何状况之下都能提高意识状态的。很多人在看圣经的时候不知道耶伯书在说些什么，因为他那么信神爱神，怎么家里的人儿女都最后都死了，这样子只是为了神跟魔鬼的一个什么赌注或什么之类的因为我相信应该是你对主要实相的不了解啦。如果是主要实相你了解的话，你穿脱你就知道，你根本连这种都不需要经验啦，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因为其实所有的主要实相它是有它的动力，它有它的行动，它有它的目的，每个人都有目的。像我们任何一个人，你今天做任何事情没有目的没有动机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吧，应该没有这种东西吧。你养一个孩子有没有目的？有吧，因为他是你的儿子，对啊，那或者是他将来会养你，或他可以延续你的生命，或他延续你们的家族，总而言之你一定有一个你看不见的目的在里面，对不对？那我要努力工作，我要做好人，我要谦卑，那有没有后面有没有目的？对啊，那就都有目的嘛。那我今天助人，我快乐之本，那快乐不是也是目的吗？对不对？我要快乐嘛，所以我要助人嘛，对不对？那我要人家觉得我很好嘛，所以都有目的嘛。那我无条件的爱，那无条件的爱是不是一种条件？那个条件就是我要无条件的爱，那更高超的爱是不是？那当然是有一个目的嘛。那你觉得神没有目的吗？ 是不是神没有目的吗？当然有，他没有目的，他难道白做工吗？他创造每个人都有他的目的吧？对啊，他有他的用意，他但是你主要是要了解他的用意。那你如果知道他的用意的话，你穿梭到哪里，你都往往前点知道，你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啦。好，所以作为一个附带的利益，最后回溯前世也可以达成，然后还可以合成，然后由你整合累世的人格。所以当你在做前面他所说的这种梦境的一个实验的时候，你看你至少可以达到几个目的嘛。第一目的就是你了解主要实相的行动，你也了解主要行动主要实相他所要做的目的，那这样的话它会提高你的意识状态，然后呢你可以回溯前世的人格，然后由你来整合所有人格，看起来好处还蛮多的，比你去买乐透 要好，刮刮不见得会中奖，但是去做一做的话也 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但是有这么多好处，你可以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又知道他要做什么样的行动，然后又知道又可以整合你的累世人格，然后又可以回溯到其他的你的人格状态或你的转世经验，那真的是好处多多哈。然后你也 不用怕死了，因为你有那么多的生生世世，你还怕什么死啊？所以催眠一般上来讲没有真的被了解，因为催眠是不必要的。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内在行动啊，它就是内在行动，你干嘛要催眠？你只要了解，刚不是提到吗？当你开始了解内在的身份的时候，觉知到身份的时候，那催眠根本不需要啊。催眠是不是必要的？因为做了一名引导者，确实在很多种状况下，这样的引导好像是有需要的。可是催眠的话，其实只是一个觉知的程度而已。就你的觉知移到内在的觉知嘛，所以在其中人格是自于无拘束的。以一般的说法来讲，是从物质实相相当的游离出去，就不是以物质实相在觉知这个世界，而是以内在感官、内在的觉知去觉知这个世界。那这样的话，这个催眠当然是你想怎么做就一定会达成嘛，对不对？然后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神有一点奇怪哈，他很早以前就已经创造出一个耶稣，对不对？那像我们做生意的话，如果创造一个很好的模子的话，我就用这个模子一起去生产就好了，以后生产的人都是耶稣就可以了啊。这不是他的儿子吗？他创造的，对不对？那你不就一直创造同样的好东西就好了？为什么要去生产不良品呢？对啊，不良品还会烦恼，为什么要这样呢？那所以他一定不是为了要纯粹是做优良品，因为如果是复制就没有意思了，复制就不是创造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做相同两个相同的东西嘛。所以普遍来说，或者是说象征性的依赖物质实相的，可是经过充分的信念，那我在游离状态下可以作为活动的引导，但是我必须要强调，多年的信念是需要的，那是，可是那之后的经验所获得的信息将是十倍的回报，就是你一点点的信念，而且花多一点的耐性，然后如果你这样的话，你说你今天要接近神、亲近神、了解神，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简单方法就是你记一下你的意识状态，然后保持警觉，就好像圣经讲的，你到你的五种感官你都保持有意识有警觉的状态，不要到时候变会花体啊，没有火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能够了解，你可以接近并且了解内在的意识状态，然后它是一个自我游离的状态，念我在此的状态是，就是我们如果是依赖物质的话，那 那我是可以变成一个我们活动的引导者啊。那这种回报，我想应该不是十倍的，应该是百倍、千倍吧。因为你不再有忧虑了，你也不再有痛苦了，你完完全全知道内在外在之间的表现方式。你如果把这个后面几章再念一念的话，因为他后面讲得很清楚，那你如果把全部都再把它做整合的话，你我相信你可以得到一个很肯定的答案。因为这些东西哈，它其实也经过科学家证明过了嘛。所以我们是一个复活性人格，然后呢，事实上我们有真的有其他的实相，当我们的灵感，当我们的知识跟智慧的来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嘛。所以你有了，你可以想成是分裂的行动，而在其中一部分的自己，啊，内在自我，特意被容许以引导者的身份穿梭到过程前我的其他行动里，并保有从中收到的信息。你发现到说，他其实他告诉你就是说。我们是把它想成是分裂的行动了，但是事实上是一部分的自己，也就是那个内在自己，它被允许被以引导者的身份穿梭到全部的自己，然后在行动当中保有跟接受到的信息。意思是说，好，你看哈，我如果投胎变成小翘子，那这小翘子所做的事情我完全都知道，那我是不是从当中去得到我应有的信息？那越往上一层，越往上一层，越往上一层，是不是所有的每一个人的信息他都知道？所以为什么说神是全知全能？因为所有人知道的，所有人想的，所有人经验到的，全部他都知道，不是吗？那当然是全知啊，那当然是全能啊，你能的他都能啊，因为他是在最后面的。那你在前面的，我可以一直知道然后你可以穿梭到构成前我的其他行动状态里面，而从中保有收到的信息。你的我并不是单一嘛，你的我是复合式的嘛，好，但是你当你是一个，你以为是分裂的行动，可是一部分的你，它是被容许，你是一个引导者，然后穿梭到全部的我的这个行动里面，然后保有这个信息。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能够重入多深的一个想法啦，如果真的可以的时候，其实这里面真的有很多可以应用的东西啦。他说这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一个极棒的构想，那就是说至少以一个礼拜一次为开始，你在睡觉之前暗示自己，我要送一个特别的信息出去。好，那这个信息你已经写下了的信息呢，给另外一个人一个名字，也写在这个纸上，当然也标明日期，你把它写下来。比如说你要跟你老公说什么话，对不对？啊，他不听，对不对？啊，没关系，你把这个信息写下来，然后呢暗示自己，我睡觉的时候呢要送出这样的信息。那一个礼拜一次试试看，这样子哈，当然都有标明日期哈。而这个信息是在你是要在梦中送出去的，所以它将不会受到自我意识的任何大程度的限制。因为当我在醒时的时候，比如说我要送给 Wendy 的话，我想说这可不可能啊，大概不会做到啊，你的自我会限制它。可是因为你是暗示你在梦中送出去的，意思是说你是透过网络送的啦，你是透过互联网送的，因为梦的世界它是连所有的物质世界，所以你到 internet 上去送的，那所以呢它是没有问题，它会被送出去。好，这信息是在梦中送出去，不会受到自我意识任何大程度的影响，因为你是在梦中送的。好，不过这里有一个困难，这困难就是它虽然被合理的送出去，可是在另外一个人梦，在他梦中收到，而因此不太有可能会没有注意到，因为他可能接受了很多信息，他没有注意到哈。那这个原因，因为这个原因哈，他说你可以用一个命令的指令， 也许可以被安排哈。那这样的命令指令，比如像讲哈，是星期四下午来见我。那老婆的话就送个信息，明天早上拿一万块现金放我口袋里。你叫他起来哦，真的有一万块哦，原来你昨天送的信息他收到了这样。所以你如果要实验的时候，刚开始哈，你可以用一个比较肯定的、确定的信息冲出去。好，那这样的话哈，这个构想还未完全发展啊，是在未来的啊。不过我们应该就此设计出一个切实的计划。为了满足好奇心，鲁伯可以送一个信息给约瑟，但是呢，当然他之前已将之写下来的隐藏，你可以这样做来做暖身，这样子，要不要试试看？这个送个信息给太太说，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吻我三次，看他有没有吻你三次啊。然后太太就刷个信息说，放五千块在我的这个皮包里面。他莫名其妙怎么会去领五千块，然后放在你皮包里面？其实这种很妙的事情在身边是经常在发生的，只是说你有没有注意到而已。我讲一个，我有一次我女儿在 Bakersfield， 那我准备去看她，然后呢我在出发前她打电话来我都没有收到，好，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在出发前突然间把我家一包红塔吉大包的，一包大概15块钱哈，烹大师啊，也类似味精，放在我的 trunk 里面。然后我到的时候，我大女儿就说：“哎呀，我打电话找你找了好久，好急都没有找到人。”我说：“你找我干嘛？”她说：“我要你帮我带一包红塔去。”我说：“有啊。嗯”你想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带水果给她，对不对？可以带任何东西给他，对不对？但你怎么会在厨房里面去拿一包没有开的红桃子放你的车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个就是说，他有强烈的信息送出去，虽然我没有打到，接到他的电话，可是我接到他的信息，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有时候很好用。你不信的话，去问我女儿，对啊，我可以电话给你问他说有没有这种事。啊、他说、哦、我打电话到处找你们，你们都没有接电话。我说在做什么、哦、我要一包红塔吉。我说哦，有啊，带在车上。yeah. 所以很好玩嘛，就现在变成很好玩，就是说如果你稍微去仔细的去记梦，而且在梦中可以操作的事情真的很多。好，他今天这一堂课里面他提到几个部分嘛，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去记梦而用次序做比对，你会发现你有很多不同层次的人格，这第一个你发现不同层次的。第二个你会知道，你会接近什么内在实相，你会知道主要的实相，因为他跟你讲说你最重要 要分别的是哪些是你自己要的，哪些是内在的目的。好，那这部分的话你知道、哦、原来哪些是内在目的，那内在目的是不可违抗的啊，乖乖的吧，呀、yeah. ，他要你做什么，你最好是照做，因为那个力量才会帮你嘛，呀、yeah. ，这第二个，第三个，然后你会知道，你可以去整合你各个实相，各个转世自己的人格，然后你也可以从当中得到你所要的任何资讯。那第四个，你可以在梦中去送一些信息，而这些信息，不管是因为这个人不太听你的，讲不通，还是说。你是紧急希望得到的一些援助或者是信息的传递，这都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状态。那虽然是很短的一节课，但是他提很多的信息哈。那今天的课程可能会比较需要你们要不要实际操作一下看看。如果今天有人欠你哈。欠你钱对不对啊？送个信息给他，那看看他会不会还你一样啊？ 或者做其他的用途了。那对这堂课大家有什么想法吗？张大哥有什么想法吗？
动力模范生啊，跟模范生有什么呢？
哎，温迪有什么想法？温迪第一次来上课，会不会觉得太深奥了？还是你在我的共享，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会吗？
嗯，应该是说你这个有点就是像预先祈福的一个能力啦，就是说不管你是。你讲的是一个，你现在希望的就是说是传达一个讯息，但是我们人总是会是好像祈祷越来越好啊，怎么样怎么样，这种觉得有点类似这样。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跟信念创造实相有相关。
跟什么有关？
信念创造实相。
对。
因为我一个朋友。他也经常自己发电波这样出去，叫他老公，他在做实验。我说你今天几点要下班回来？今天要几点下班回来？结果真的他讲的那个时间就到家了，他自己都在偷笑。像我自己，比如说我到健身房，停车位很难找。我一开车的时候，我就发射电波出来，我要有好的位置停车位。到那边一看，哎，满了。哎，结果最好的一个位置，刚好人家我开进去他开走，好几次了。信念创造实相，还有那个，我前一阵子我两个家很大，有一次皮包掉了，有一次是钥匙掉了，知道是在这两个地方，但海底捞针那么大，室内室外要哪里找啊？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自己给自己一个这个暗示，应该是会。看怎样答复。第二天早上醒来说，哦，暗示你到哪边这样找，哎，还是找不到。那第三天又一个暗示说到哪一个地方找，去找还是找不到。但是我就想到赛斯讲的，当你有行动的时候，行动会造成更多的行动。我突然间这边看没有，哎，看那边那个窗帘灯光那个什么太阳照进来啊，去要拉，那一拉看旁边，哎，就在旁边，怎么会掉那边我也不知道。这很好玩，信念创造实相。
我坦白说，这是纯赛斯课，我完全按照赛斯的说法在解释而已。
对，
好，我并没有添加我自己的什么东西，这纯粹就是赛斯讲的课程。那因为礼拜天上这个课，其实有一点，有点深重的哈。早期课是比较难念的，因为全世界目前也只有我在上早期课第五册嘛，因为现在只翻译到第三册。那因为我觉得，对，这是现在是早期课第五册，那有些东西很枯燥，就是你如果纯粹自己看那些资料的话，你甚至不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东西。那当时的想法是因为有几个同学说啊，想要念早期课啊，我说好啊，不然来这念早期课。可现在都好像，对啊。
我觉得早期课很好，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自己回家。念什么东西你学到一定要用才有效果嘛，回去自己慢慢的做那个实验。那我最近最大的一个感触怎样，是到底是怎样，我刚好有拿来。我的三个月前儿子离开嘛，心情不好去验血，情况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验血出来报告非常不好。那完了以后这两三个接触这个赛斯实相了，然后去验，那个医生一看到我的报告也吓坏了。我一辈子从来血没那么就是那么好过。要中胆固醇216，三个月前216，因为是 OK 啦，我的年纪是 OK 啊。但我求好心切嘛，这段时间接触生，突然间降到140几，坏胆固醇160几降到80几，那医生看了也说。就算你吃药都不可能那么快，比例那么大，怎么讲不出所以然来。
所以我觉得对事情的真正的理解哦，它其实对身体的状态它是有一个
有帮助，
很大的帮助，是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以前旧的很多念头，我们的信念以前旧的信念都是有点扭曲。
对。 所以我这一两年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说希望我能够回复到比较正常的身材啊。那突然间一个礼拜当中就瘦了十五六磅，
对，
好，那就维持，我觉得这个目前还蛮满意的，
很好，
这样，那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的话，有时候你的感觉，然后它会直接跟你的身体会产生直接的关系，所以那个，其实今天讲那个课程，坦白说，如果你真的去融会贯通跟了解，又发现它是真的话，你的人生真的不会有任何烦恼了，你纯粹只是享受它、创造它，你连死都不怕了嘛，对啊，连生死你就放开了，呀。啊，那个巧合有的时候是巧到不行的。我就说，因为刚刚讲到车子嘛，我就顺便讲那个车子的事情啊。我的车子掉了，为什么会掉，你知道吗？因为我老婆一直在抱怨，她说啊，这个车要换的啦，她想去换一部红色的 Lexus。那我就到处网络上找都找不到那个车，那我就想说啊，不然找不到，我就到 Longo 去看嘛，就停下来旁边就是她要的那一部车，那就把它买了嘛。买了以后她说啊，这部车不要了。不要了，怎么样？然后不要了。我说我开了，他说不要了，你就开两部车干嘛？你这部车不要了，那就第二天就被拖了。不要了，好了，被拖了以后哈，后来我想说，干嘛？为什么不要了？我说我还是想拿回来开啊哈。就我这刚有这种想法起来之后哈，我正在煮菜哦。就有一个电话打进来，我也很少接陌生人的电话，我就把他接起来。他说他是警官，他的名字叫 Cook， 我正在煮菜，煮菜准备给同学吃这样的哈。所以我觉得蛮妙的，然后就跟我讲啊，我车子找到了这样，啊，所以那个跟你的心境跟你的想法哈，它都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的。那更广泛来讲的话，就是你怎么样去应用那个梦境？我觉得这个东西，既然梦境有这么重要，它是一个人格的各层次的，各层次的人格哈。因为你只要发现以后，你真的会发现，你会觉得说你干嘛在担心呢？而且又可以传递信息，又可以从中得到你要的资讯。你不管你今天从书本上学到多少经验，绝对没有一百个你同时集结下来的知识多吧？是不是？你怎么看书都没有一百个人的智慧多吧？假如说我的智商是一百好了，那如果我有五十个自己的话，不是有五百吗？不是，五十个自己是五千的。哎，对不对？那如果五百个自己呢，是五万，对不对？那它当然有重叠啦，可是基本上，因为既然是实相，既然是创造，对不对？它重叠性不会很高。那所以，一个有智商五万的人，你觉得有没有像迈克安琪拉？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啊。
但是你怎么控制你自己梦境的？
暗示，哎。在前一节课他有提到说，你在睡觉前暗示我记得我的梦，这很重要，因为暗示本身它是 request。 第二呢，你记得你的梦，而且你记得哪个顺序，而且你记得写了下来。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一次发一个暗示，它会像 连续剧一样。
没有，那刚才是两件事，一个就是我记得我的梦，这是纯粹跟发信息没有关。第二个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有意图想做什么事，你可以利用梦境来发信息。意思是好像你用透过电脑来发信息，或用你的手机发信息一样，它透过梦境，因为梦境它是一个比物质实际上更广大的实相嘛，所以透过电脑来发 internet 的信息，透过梦境你可以转信息给一个人，直接转到在他的潜意识里面。所以到现在为止，他提到的梦有很多的好处。第一个，你有什么创造性的需要或灵感，你可以到梦中去找。 那第二个呢，你可以在梦中去记得所有的你各个人格的一个层次关系。好，第三个你可以接近内在自己。第四个你了解内在的行动跟意图。好，第五个呢，你可以整合所有的，就是说你把那些人格做整合。那就好像我说，如果你的智商是100，那如果500个转世自己的话，就50000个智商。那为什么很多宗教或灵修学者都告诉你要断知识？因为外面知识都是互知的，都是已知的，可是内在的信息却是未知的。好，那一天我们不是看那个7分钟吗？所有成功人问他说：“啊，你做这个决定是从哪里来？”他说 ：“Intuition， 直觉力。”
直觉力，
对啊。那直觉力从哪里来？是内在信息啊，内在智慧。所以这个有没有很好用？坦白说，很好用。他如果你孩子这么小，你一开始教他怎么去注意他的梦，怎么样把你的问题带到梦境去求取答案，再来就怎么样把你的 request 送给你说要的人，哇，这个超好用的嘞，而且超实用的。现在我就说你还不会用，但是我跟各位保证，我不是为了要上课，好，你知道我根本无所谓的，好，我不是为了要上课来跟你各位这样讲，其实我自己是真的很惊艳到好多好多的这个好处。包括清明梦可以治疗身体的这部分，它其实已经广为被传送的，很多美国的超心理学家或心理学家，他都关于这个清明梦的描述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你可以多买几本，在坊间可以买清明梦的书来看，好像赛斯也出一本嘛，但是赛斯那本我没有看，但是我看过很多有关清明梦的描述，在清明梦里面真的可以治愈身体。那各位，你知道什么叫清明梦吗？清明梦就是我说的将睡未睡那个梦，或将醒未醒的梦，就是它其实像 twilight， 就是你同时知道自己，同时好像知道你在梦境，那叫清明梦。那清明梦的话，它对治愈身体 或处理事情的话，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效果的。这个是心理学家、超心理学家他们共同执笔写的很多书籍在描述的。那我在做很多的事情碰到困难的时候，我的确是有很多是透过梦境在做，或者是我很多的创作，我其实是在梦境得到的资讯，那这个是很肯定的。那所以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把这个问题带到梦境可以得到答案这部分，它是绝对是真的，绝对是真的，这个无可置疑的。我相信我有几次在耳湾那边演讲嘛，那很多人就说他们都有这个经验，比如说他们在写诗、作曲或做什么的话，很多创造性的工作，很多是从梦中得到的。那你说像发明家爱迪生哈，你看他的电影，他就提到说，哦，他是在梦，他有什么问题，他就要坐在椅子上让自己睡着，然后转的那个球掉在板子上，把他吵醒的时候，他大部分都会得到他要治疗。那并不是很大的时间。在心理时间，在梦境的时间，它是会被拉长的，所以它并不需要很多时间的。啊，所以从这些证据跟这些实际上的创作工作当中，你会发现，因为我本身就是我以前的工作就是企划部经理嘛，那我专门做的就是创造性工作。啊，企划部。
清明梦是清明节那个清明。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上网去找哈。就你找清明梦，然后或者是到 Google 去找，应该有很多这方面的书，很多英文书。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那个时间点，我们人的那个智慧的程度是可以融合过去、
对，
现在、未来。所以因为那样的基础理论，所以我们的思考模式可以
对
比清醒的时候还要
对。你看了，如果说我今天纯粹以我学到的东西、我知道的东西，然后我来做任何事情的话，我只是复制一个我现在所知道的东西嘛。可是很多像我们做一些企划案哈， 很多都是灵感，很多是什么，是直觉力，很多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信息，甚至有的时候你好像忘记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你去想啊，大堆是同样，突然间又想起来，那你明明忘记为什么会想起来？所以显然有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是你不知道的空间，它可以存着所有你的信息。那如果你去看人家那个濒死经验的一些书籍或电影的话，他们都会告诉你说，死亡以后第一件事情可能会经过所谓的夜境，好，就是他把你这辈子所经过的事情，他重新再演一次给你看，你很多你忘记了，好，那为什么全部都记住？因为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忘记的。
潜意识就是我们那类似轮回的这个意识资讯都在里面。
对，那你看，既然你今天所经过的事情，你全部都会被记住，对不对？那你以前的人格所经验的事情怎么会忘记？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会被忘记的。你去看鲁伯跟约瑟，好，那像赛斯提到说，哎，最近珍他在读什么书，哎，他都知道，哎，换言之就是他读什么书，他的什么经验，他全部都在一个地方，然后他可以看得到，可以感觉得到。那你去看哦，如果说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啊，事实上是一定有嘛，对不对？那你觉得你操作人生的方式会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嘛。我是全世界第一个讲赛斯早期课第五册的人了，因为可能别人也没有第五册了。哎，你现在目前只换到第三册嘛？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们要继续吗？还是怎样？还是太多了？下面这一段比较短了，不然我们把这一段讲完以后，我们再休息好不好？把它讲完好了。好，211节，他说你要小心使用你自己的理解力，因为我对一件事情的理解，我完全是用我现在的感官跟我的知识来理解它哈。但是因为次要实相常常看起来像主要实相，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其实次要实相，不是主要实相。意思是你的自我所理解的实相啊，所以你要用你的理解力。但是我先前说过，比如说主动。像是一个主要实相，你走来走去像一个主要实相，对不对？为什么呢？我们不是讲过吗？只要在梦境的状态是走路，出神状态是走路，然后哎，实相实际实相你又走路的话，那就走路是实际实相，对不对？他说哈，因为你在梦中也走动，在醒时的时候也走动，而你的确是可以走动，在出神状态也看起来是走动，啊，所以走动是移动的主要的。实相的一部分，但是他的意思好像他并不是一个主要实相，因为距离、时空、时间跟空间本来就是幻象。那时空幻象的话，哪有主动这件事？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看那个七分钟的片子，不是提到说到第五空间的话，他觉得到某个星球要几千光年，但是对第四度空间来讲，它根本没有距离啊。所以现在在你的梦里面会出现几种时间哈，而你必须要小心分辨它。当你在现在的时间睡着，你可以做一个关于现在的梦，关于过去自己过去的梦。我现在在，比如说我今天睡着，对不对？那我做一个上去年的梦，虽然梦是关于多年前发生的事。你却可以经验到这些事情，就好像它发生在现在一样。这个不用讲了，大家都有经验吧？我现在在做梦，然后我梦到5年前的自己，然后你觉得你好像是5年前，是不是这样子？是吗？这没有问题吧？哈，所以你在梦里面似乎经验到的现在，却不是物理的现在。你是心里的现在，不是物理的现在，所以你躺在床上的身体的现在， 却不是物理的现在，你现在是躺在床上的现在。这里有一个细微的差别，就是你必须要透过经验去学习，那不能，他不能全部告诉你。对你来讲的话，很明显的一点是在梦里的在梦里一个属于当今物理时间的地理位置，当今物理时间的地理位置可以在梦的架构里面以过去或未来被经验到。我现在在戴蒙坝，这是当今的一个地理位置，而这个在梦的架构里面，它可以在过去后被未来经验到，所以我可能好几年前就梦到我坐在这边上课，在戴蒙坝，或者是我在三年后又回过头来，发现我好像在戴蒙坝这边上课，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在梦里面属于物理时间的现在的这个地点，可以在梦的架构里面被其他的时间经验到。当然这样时间就很奇怪了嘛，所以这里有个比单是表面上看到的更多，所以你要小心捕捉它。那要怎么用是在你自己。意思是说，他一开始不是提到说你要小心用你的理解力吧，那所以在梦中他让你这样去捕捉到他，那你要怎么去诠释它？那就真的是看你自己。像我那个朋友不是说，他每次在打这个打这个计算机的时候，每次都弄错啊。所以我个人对于这些投射性的实验是很有兴趣，这是赛斯很有兴趣的哈。所以开始在这个实验之前，我会先让你在展开录音前先使用暗示。就是你先暗示一下说我今天在做梦的时候要怎样，那我们欢迎我们的朋友，我并没有忽视他们，我让你跟约瑟跟鲁伯在你们睡觉的工作里面，鲁伯之前说的你们该为之骄傲，因为这个梦不是在实验室里面由那些不研究他们自己的梦的科学家来捕捉，梦的本质是透过我们刚提到的那种方式被发现的。人无法透过探索物质宇宙来了解物质实相，那同样的也无法透过研究人格在物质世界的操作来了解物质实相。 你要了解神，要了解整个物质实相，或了解内在实相，你都没有办法只是透过物质的宇宙来认识实相的本质了。那你也没有办法说透过一个人来在物质世界的操作来了解物质，来了解这个真正实相的本质，因为实相的本质是一种被所有觉知层面直接经验的方式接近的，所以那个是一个直接经验，直接去感觉。实相的本质是用一种直接被接近的，那包括梦境的状态或解离的状态或醒时的状态都是一样的。我们在梦中有一些感觉，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但是我有这种感受，你被惊吓到，你被鬼吓到，会被鬼追，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直接经验的方式接近你的真正实相，对吧？好，那你在解离的状态什么叫解离状态呢？比如说迷迷糊糊好像一点精神都没有，意识离开又好像没有离开，这种状态那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感觉？那个东西也是蛮接近真正内在的实相。那当然醒时状态，如果你有很深的感觉，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对他有危险，或觉得他会保护你，他是你的贵人，这东西都是一种直接感觉的一种方式。所以大部分在讨论意识状态的研究都是非常表面的，我们都只讨论到只关系到自己的物质操作的自己的一个表面意识的状态。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讨论意识都是以现在的自己为中心嘛。不管哪一本科学家哪一本这个心理学家所讨论到的意识状态它都是以我现在的我来讨论。那我们在讨论任何事情，你一定讨论到你的安全。比如说我怎么做会比较安全，我吃什么会比较安全，我信什么宗教它会保护我，全部都是安全，都是 以自我为主要目的在讨论的。但是你没有讨论到什么内在它的真正的意图，你不会用这种讨论，因为你讨论到是你自己，对不对？ 你讨论到说，那我怎么样做，我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或者内在的喜悦，或内在的肯定，或我是个好人？你完全是以 自我的好处在考虑的，你没有考虑，没有办法考虑到物质之外的那个内在的自己的那个需要，这样子。所以人格的所有的层面其实都是意识的层面，不是只有你这个层面才是意识层面，他们只是以多重间隔的方式在操作，好像隔间一样，多重间隔。所以通常某一部分的自己是不觉知到另外一部分的自己的，你知道吗？比如说你有一个内在自己在后面，或者是你有其他转世的经验在后面，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因为通常它是多重间隔的，也就是一个部分的自己是不觉知到另外一个自己的，好像隔间一样。所以这一个准则的话，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是不熟悉睡着的自己的。你醒过来以后做梦就好像做梦嘛，安乱七八糟，你会觉得那个，你会熟悉他吗？你刚才做梦的自己在做什么梦？你会熟悉吗？你刚才打死一个人，你在梦中，刚才被人家抢了，你对他不熟悉，你醒过来，哦，原来是做梦，就这样子而已哈。他说呢，你醒过来的时候，你不熟悉睡着的自己，你对你的邻居哈熟悉多了。哦，隔壁是什么人？你更啊，但是你对睡着的自己都不熟悉，所以睡着的自己的确是神秘的哈。当你醒过来的时候，就像鲁伯所写的，你找不到那个在前一天晚上梦境里面如此熟悉的梦境地点。我昨天晚上做梦那么熟悉，那么知道，我根本就觉得这很熟，这个我已经住很多年了。可是你醒过来之后哈，那些地点不见了，在哪里不知道了，也找不到了，对不对？好。所以在梦中你可能招呼的在醒时是陌生人的朋友，你在梦中里面认识的那个人那个朋友，你在醒来的时候他是陌生人，就你在梦中里面很熟的朋友，哎，醒过来，哎，他是陌生人，因为你忘了他是你的朋友，这样，啊，但是他说哈，不过呢，考虑铜板的另一边，相反来讲的话，他现在说相反来讲，那难道你在梦中不是一样吗？所以当你睡着的时候，你找不到你醒时记住的那条街，当然嘛，好，所以当你睡着的时候，你不知道醒时的自己，睡着的自己是你的身份。所以这其实是铜板的两面了。我在睡觉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好熟悉啊，这个人怎样啊，我这里是怎样，你都很熟悉，对不对？可是你醒过来，你完全不熟悉。可是你醒来的时候呢，你对梦中的部分不熟悉，梦中的话对你醒时的不熟悉嘛，就是铜板的两面。所以这两个状态看起来是铜板两面，对不对？但是它的确是有相连的。只是在不同的层面而已，而确实也有两种状态都存在的实相。你存在这个实相，你有这个故事，在那个地方你有另外一个故事。好，而这些同一实相就是你要找的，就是我们说的前我了。好，只有找到他们，你才会发现人类人格的本质以及他在其中应有的实相本质。所以我们在找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记梦？因为我现在的实相是现在的实相，可是另外一个实相的自己，它在另外一条线上。那我们以为这两个不相干，他说其实这两个是相干的，而且是相连的。好，那你要找的就是这个东西。好，他说我们也谈到梦作为一曲序哈，而你必须去发现这些戏码在各个层次。当你真的去做了的话，它会比现在看起来容易。一个梦，好，比如说上帝在做一个戏码，那你在各层次都在做它，好，但如果你去发现是之间的关系的话，哈，他说这个戏码现在看起来就很清楚、很容易了。他说你也会发现，如果所说的潜意识的各个层面会有它个别的 资料。那当你的记录增长了，这对你来讲就变得很明显了。所以当我们去记这些梦的资料，记多了以后，潜意识的各个层面的各个特别的资料，那就变得很明显了。所以明显，你明显必须按照我告诉你的方式来给自己暗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用这些梦境的秩序被记录下来，而且那些东西对你是有利的。所以你看哈，在这些实验里面涉及的工作将会让你非常有弹性，你将会发现你终于可以把一部分的意识带到睡觉里面，然后某一部分的自己将会去探索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也让你使用暗示来带来我们有兴趣的某些梦境。所以这一节课跟上一节课其实是差不多，它只是解释的更清楚一点。好，就是说你的那个地点哈，你熟悉的地点，你到梦境里面那地点不熟悉，那梦境那地点你在醒时的时候不是不熟悉，可是它两边都有关系。那你如果去长期去记这个梦的话，你就发现到说啊，上帝在演什么戏嘛，我看得很清楚了，对啊，他的意图我很清楚，然后你也会比较会知道怎么去应用它，它就不会有很多抵抗，很多因为抵抗所产生出来的愤怒啦、忧虑啦、那些折磨这样子。应该是蛮有趣的一份资料。那当然因为它跟我们现在现实的生活实在是离太远了，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很生疏也很难应用，但是他这里教导的就是说你何不去记看看，记看看，然后用这种方式去了解看看，也许它真的会很有用。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你很难想象我现在的状态跟我做梦的状态它是在两条不同的线上，但是它是有相关的，这很难想象的。好吧，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先把电脑先结束掉，我们再聊天。好。